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好，基督教教育的教学篇，今天我们来到14课，讲的题目是不同的教学法一。猜一下，主日崇拜的时候，信徒坐在位置上聆听讲员，在讲台上单向的讲道，三个小时以后，他能记得多少呢？是60%。但三天以后呢？还能记得多少呢？原来就只有10%而已。假如讲道的时候使用投影片之类的方法呢展示内容，三个小时以后记得的也有80%，但三天以后呢就只有60%的记忆呢。内地的教会的聚会往往就是单一的单向的，就是讲道员讲道，无论是什么的聚会都是讲。那我们问，究竟学习者能够学到多少呢？上一课我们讲的要了解学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特征需要和学习的方法，但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各种的教学方法，才能在教学的事工里面获得事半功倍的果效。不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给你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个教导的方法是什么呢？耶稣就是圣经教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被称为师父的大约有45次，另外呢有14次是用拉比这个称呼的。明显主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耶稣基督所做的从不会与他所说的不一致或者互相矛盾的，他的教训和生活风格都是将知与行连接在一起。耶稣对他的学生非常了解，知道他们的为人、性格、灵性，所以往往是因材施教的。耶稣有活泼的教学，耶稣用简单的方法，日常生活里面做教材，说明深入的、深奥的道理。耶稣懂得如何教导，而且不受限制的只用一种方法。耶稣不是演员，却能够唤起别人的注意，他不仅仅知道叫什么，还知道怎样叫。虽然没有铃声，没有时间表，没有固定的课时，也没有投影机，但耶稣的教导却依然的生动吸引有效。耶稣的教导环境是遥望加利利海的山坡，可能是客房里面一个角落，暗部荡居的小径，水上的小船等等。耶稣使用的教具是天空、田野、山林、群鸟、风暴、绵羊、小孩、 葡萄园、井旁等等各式各样的在身旁随手可得的实物教材。耶稣教导的课程主题是现实的人生，好像是生死教育、天堂地狱、金钱运用、祷告、忧虑、家庭、公民的意识、各种价值观等等。但无论他的教导的内容和方法是如何的精彩与独特，他的教导的重点最后还是离不开救赎与天国的福音。耶稣知道真理的传递彼此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常常以人为本，看重人与人建立的关系。耶稣接纳他的学生，接纳是有效教导的第一步。他可以与罪人一起，但接纳的却不代表他认同他们，耶稣也不同流合污的。耶稣的教导激发思考，他善用比喻，在福音书里面大约有 35% 的教导工作是用比喻的，成了他教学特色之一。耶稣实在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马可福音4:33里面讲的，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的独特的，以适合听解的情况与需要，因为他知道人的个性与特质，所以呢，每一次的借出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加百农的官等等，都有他独特的处理方法。方法虽然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就是让他们明白救恩。耶稣从来不勉强人做决定的，可是鼓励人自己做决定。耶稣常常发问问题，福音书里面有过百以上的用问题来教学的。这些问题呢，是耶稣教导方法的中心。有些问题简单直接，有一些是让人厘清疑惑，希望这种问题让人寻找思考问题背后的意义、人的需要和信仰的答案。耶稣也善于引发他们看问题、需要，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呢，向耶稣发问，寻找答案。当人有了学习的动机，教导工作就容易多了。耶稣会让他的学生面对难题、挑战，以考验并锻炼他们的信心，提升他们，或者让他们从中找到答案。我们从耶稣身上明白，教师是要因材施教的，多元教学是很重要。那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学习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认为学习是科学，因此能够在一定的情况下为教学提出一定的计划，采用一定的程序，预测一定的效果。又有人以为教学是艺术，必须要有感情的投入，而且要千变万化。因此在同样的情况、计划和程序里面呢，产生的效果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更多人认为教学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无论是科学或者是艺术，学生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官能参与在课程里面，记着这些官能感觉来帮助他们有效的学习。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以下呢，我们讲一下七个学习的过程。第一是记着感官，包括呢看、听、接触、味道、嗅觉等感觉的器官学习。在学习里面，越多利用不同的感官，学习的速度也越快。例如讲解、创造，让学生在实际的环境里面闻味、触摸、观想，比老师单用口讲神创造的伟大的印象和感受更深刻、更具体。第二是记着好奇心，好奇心能够有效地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的兴趣，而且鼓励他们提出问题的。例如当火燃烧的时候，以杯子盖着，火就熄灭了，这个就引发学生好奇，想要寻找火熄灭的原因。第三个即就活动，活动能够加速并且加深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不读能够学习知识和技能，也能够学习态度，特别是与人相处的态度。例如在肢体游戏中学习公平的竞争，在崇拜中学习敬虔，在服务中学习以行动来见证主和与人合作等等。第四个记着模仿，人的性格、习惯、谈话、态度等等，很多时候是童年时代模仿父母、老师、朋友而来的。戏剧是其中一种模仿的方法，让学生借着戏剧里面的人物情节得到更深刻、更深入的体会。记着关联，学习新的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新的事物与曾经接触的旧的事物联系起来。换一句话来说，新的经验必须要以旧的经验来解释。例如跟从来没有见过下雪的非洲人来讲下雪了，就告诉他们那个雪好像棉花一样的白柔软就可以了。耶稣以天父介绍无人见过的上帝，使人明白上帝的爱的关系。第六借着变化，教室应该采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得到教学的果效。学习越多变化越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好像是讲故事、游戏、歌唱、讨论等等。第七就是记着判断，为学生提供越多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他们的学习就越快越深。他们在检讨结果、讨论个案、探讨不同的理论的过程里面，学到很多注入师的教学中学不到的东西。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一个人物叫桑达科，多年前呢曾经提出三个学习的定律，称为学习三定律，相信会帮助教师更容易掌握教学的方法的。第一个定律呢是叫做准备律，学习者的学习与他对学习的准备的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谓准备包括了生理、心理、灵性等等，如果学习者已经准备好了，学会学习比较快和持久。相反要是学习者还没有准备 学习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不持久，或者不可能。例如5岁的孩子，你要他学习钢琴，一定比2岁的孩子学得快。原因呢，是他生理的准备比较好。因此，教学的成功，教师必须要了解学生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在某些情况之下，教师也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加强学生对学习的准备，例如引发学生的兴趣，指出所学对他们的重要性等等。第二个率呢，就是效果率或者叫满足率。学习者的学习与他们在学习中所经验的效果或者是满足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正面的后果，例如满足和成就感，学习会更有效率的。要是学生在学习里面所经验的是负面的果效，他们感到非常的失败或者是烦恼，那他们的学习会相对比较慢，比较难。例如学生很讨厌学习数学化相关的东西，却十分投入各种语言的学习，这可能呢是因为他常常在数学里面遭遇失败，或者是老师经常责备他，但语文老师呢却常常给他鼓励，在学习里面呢又获得比较多的满足，学生呢自然就比较投入语文学习了。所以呢，教师应该常常尽量的引起学生的满足感。第三个率是练习率。学习者的学习与他在学习中练习的多少是有关联的。学习多，学习就快和持久；练习少，学习就越慢，维持的时间也短。同样，以学钢琴为例吧，两个学生同时开始学习，练习多的固然进步很快，练习少的就越来越没兴趣，不想学，当然也谈不上进步了。因此在教学的时候，应多多给学生练习的机会，可以采用不同的练习的方法，并且让学生能够从中得到满足感，使他们能够享受练习的过程，并且主动的争取练习，学习自然就更有效了。教学要成功，不独能明白教与学的原理，也应该掌握实质的教学方法。没有人能清楚地指出基督教教育拥有多少不同的教学法，因为教学法的运用常常是随习的，随景遇有不同的。有些教学法是从正规教育里面借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基督教教育独特有的，例如是祷告、读经、崇拜等等。不同的教育家对教学方法有不同的分类，好像是戴尔是以经验来分的，他把教学法分成三个大类，分别是象征、观察和行动经验。象征经验其中有口语记号，还有就是影视记号。观察经验有广播、录音、图片、电影、展览、现场参观、示范等等。行动经验啦，就有戏剧参与啦、设计经验啦，还有直接而且有目的的经验。很明显呢，对学生来说，象征比观察的经验抽象一点，行动经验比观察经验又具体一点，让学生对学习的理解更确切，还有容易掌握， 教师可以根据实质的需要同时选择一种或多种来教学的。多种的经验比单一的经验更能加深学生的学习。例如学习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可以怎样呢？可以先用象征经验的口语记号，就是诵读圣经经文一次，然后用观察经验，就是讨论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意义。最后呢，就用行动经验，就是以默剧表演现代版回应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你们的笔记里面的图形显示，教学过程里面呢，最上的是最抽象的经验，最下的是最具体的学习经验。第二个学习的方法是海姆以活动来分的，分为教研、崇拜、团契及服务法的四个类型。肖科协博士在加上见证就变成了五类。先讲崇拜法，是加强人与神的关系的方法，是基督教教育课程里面最有意义的部分，教导学生认识神和明白基督教真理的直接的方式。第二个是教导法，注重传授知识，学生心智发展最有效的途径。还有团契法，这里不是指团契本身，乃是指团契的活动，是帮助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展他们的社交的潜能。第四个服务法，注重实践信仰的方法，是信徒将信仰行动化的一种表现，目的呢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进学生对社会的关怀，帮助他们有效的把信仰实践于生活之中。还有呢，第五个就是见证法，与人分享信仰的方法是实现基督教教育最高目的的直接的方法，就是领人归主，做主门徒。第三个教学法分类的方法呢，是米勒的以记叙分，就是显示法、交换意见和团体计划并活动法。第一个简述法是利用学生听觉为教学的途径的方法，是我们最多用的一个方法啊，其中例如是讲故事、演讲等等。另外呢，显示法是利用学生的视觉为教学的途径，包括呢投影显示和非投影的显示。交换意境法是让学生彼此分享了解、看法和经验的教学方法。最常用的交换意境法包括了讨论呢，还有问答法。另外呢，还有团契计划并活动法，是通过学生肢体的活动或分组来进行教学的方法。在基督教教育里面呢，常用的团体活动法有崇拜、戏剧还有设计等等。虽然教学法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创意活动也很花时间，但有时候呢，老师简单的构思已经能够做出不同的效果，让教学变得有趣味，学生对学习更投入。我们刚才讲的教学活动，那教学活动应该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的规则呢？我以下讲十个设计活动的规则。第一，是强调课文中心，活动必须要强调课文中心的含义，要是不强调的话，可能讲完了一堂课的时候，同学也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第二个，不要想借着活动来打发填塞时间 活动应该与课文主题有关的，以加强学生记忆为目的，也不要经常安排在最后的十分钟才进行活动，太赶忙了，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学生体验与主题的关系，那只会浪费活动的时间。第三呢，教学活动要能够帮助找出结论，单请学生背经句或抄写一次圣经是可以的，但如果能够请学生设计一个广告，介绍怎样在现代社会应用圣经的说话，可以更具体的帮助学生把圣经真理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第四，活动要能够鼓励想象力，教师可以要学生画一张图画来描述玛利亚的生平，但更好的可以请他们想象自己是玛利亚，写一本祷告的日记，把自己的思想感受及与神的对话写下来，那可能学生的体会更深一点。第五，学生学到的东西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每天过祷告和见证的生活的，所以呢，活动需要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第六，活动要能够鼓励表达感受，例如把自己当成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沙该，请他写一张感谢卡给耶稣，那他会写些什么呢？这个就是鼓励学生尝试表达自己的感受。第七，活动要多样化，应该早一点找出什么类型的活动最能配合课题，在整个课程里面使用不同类型的活动，而且在同一课里面可以提出几个选择，让学生可以自由选用的。例如做借宿祷告，学生可以选择表达的方法，例如一个领道，或者是大家一起开声祷告，或者是把祷告写在书签上等等，都是给他们可以自由选用的。第八，活动要配合学生的年纪，教师应该努力先认识自己的学生，知道他们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活动。第九，发挥才华，在活动时间尽量引导学生发挥他们的才华和天分，例如要他们编一份刊物来表达他们怎么样宣扬基督的爱，这不单引发他们的智能，更能触发他们心灵深处想想如何跟人分享圣经和福音。第十，活动当然要尊重制成品，老师要找机会展示学生所做的，让他们觉得老师是注重他们的创作，他才有兴趣下一次再参与这一类的活动。今天教学法我们学到学习的定律、学习法的分类，还有设计活动的原则。下一课呢，我们继续这个课题。再见。
心中的太阳，是我永远的引导，是我的光芒。